哎，朋友们，欢迎来到维多利亚娱乐广场。哎，我是咱们的老朋友吴总啊。这个太久没更新了，我拖更了一个月，又不好意思，因为什么？之前忙毕业，确实我有点不要脸了，连续两期拖更，然后咱们这一百来个观众如饥似渴，很多朋友是亲自打来了电话咨询，说什么时候能更新？今天咱们就来了。哎，正好呢，我想聊一聊哎鄙人的毕业焦虑，然后此次正好来到南京。哎，跟两位一位前辈，哎，两位朋友也是两位前辈啊，一位是年龄上的前辈，一位也是年龄上的前辈，一个鲁迅的手法，哎，一位是这个围炉白话的主播啊，伯伯老师，哎，还有一位是浪花不上班的主播犊子老师，
哎，你好，你好，
哎，我们一起录了一期播客，
哎，
然后大家应该是从围炉白话找过来的，哎，这个播客分上中下三集，这儿是第二集，
哎，
咱们。现在直接开始，
维多利亚娱乐广场，吴总经理。
初次见面，有失远迎，放心，见谅，请坐。
哎。
比如说，哎，咱们这个部分就是什么呢？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人，我。一个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对行业的焦虑，我由于是个毕业生，我一毕业，我本来去年对行业充满信心，但是今年一方面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还有一方面确实我们这行的红利期过了，
是
从尤其做线，原来线下是很火爆的，今年就是全国范围来说的
小寒冬，
都是开始就是观众会变少了，大家新鲜劲儿过了，开始回归一个正常的节奏了，
对。
那我去年的预期就全不一样，我去年计划不是我一年能挣多少钱，而且有这么多的演出，我开放麦我练，啊，大家这么多人我练，我两年我再出一个专场，我这个专场演两年，我不断队儿，我苦苦演下去，我25出来演，我35，谁能有我牛逼呀，
凭什么呀，
对呀，
我凭什么呀，
赶上脱口秀黄金年代，我线下沉淀十年，35岁一飞冲天，想的特别美好，
行业没了，
一个大嘴巴子，
行业没了，
我今年就是35啊，我就告诉你啊，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不是未来有黄金时间，你现在就是黄金时间的后半程了。
对，就是你
我们对行这个行业普遍有个焦虑。
对，因为他说的确实没错，就是这个焦虑在于啥呢？就好像以前的京剧演员或者二人转演员
啊，
你想的很美好，我挣不着钱，我回去练本事，等我练个10年8年，对吧？10年磨一剑，一出来发现这行业这玩意儿过时了，
没
人听
了，
你的本事是真本事，但没人看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话题我觉得咱们可以从从业时间来聊。
对，
伯伯老师从业时间最长。
对对，
你从业多长时间？
八年。
那作为一个8年的老演员，你现在对这个行业的焦虑是啥？
焦虑跟吴鼎差不多。
哦，吴鼎老师是从业
3年，差不多
3年。我是2年多，还不到3年。
我3年多一点
啊，我纯新人。
你看这个，刚刚吴鼎说的很对，就是也刚刚就说你练的再牛逼，行业不行了。
对，
对吧？所谓退潮之后才能知道谁在裸泳。你确实穿着泳衣，但是人家坐游艇了
啊。
你这没用，
差别太大。
退潮以后就剩裸泳号了嘛？
这什么玩意儿？还有个号呢？
你裸泳又能咋的？你穿泳衣又能咋的？没人看，对吧？那其实还有一点就在于，你看咱们过去几年生活还不错，
哎，对，咱们其实挺沾光，
尤其是几年前的上海，很多演员我可以直着说，就是水平不怎么样，照样能赚大钱。
您给展开说说，
没赶上，然后那会儿没本事，
就是那时候你想，
哎，
一个行业内大部分演员或者说相当一部分演员能挣大钱，
不合理，其实
不合理。
这种状态也不能说不合理，它不可能持久，一直持续。
说明在了，
它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对，
你想一个行业一直赚大钱，一直赚大钱，
供需不平衡。
对，所有人都在赚钱，这不可能。
对，而且当时只要有15分钟就能赚大钱，
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嗯，
对吧？你看，就像十几年前的互联网公司，
哎，
游戏公司，那基本上很多都很容易就赚到钱。
嗯，
那时候我们做游戏公司，你在十几年前。你有一个游戏 demo， 你就可以拿出去给人投资人看，
投资人看了，
投资
了钱了，
对对。
现在不可能，那这现在那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所以回归冷静，
对
对，
回归冷静。还有就是，你看咱们这个行业的话，可能那 咱们这样的，像我这样的，还能稍微这个苟延残喘，因为你毕竟干了几年了，你能各种各种
能力和资历都在，
挣钱的门路都有。
嗯，
那有些人，他就是今年刚入这行业，
嗯，
刚有点起色，啪就，那你怎么办？
哎，对我还觉得我有时候就觉得相对幸运，因为就赶上了，我也算就是。就是你说我虽然是算年轻一代吧 ，new generation，
嗯，
但是确实大家在圈内吧，大家也都演了一圈了，
嗯、
互相也就是口碑也还行，大家说、
嗯、
哎，这小伙子能约。我有个朋友在之前在上海工作，
嗯，
特别喜欢单口，
嗯，
想上开放麦，
嗯、
去年下半年写了一段，
嗯，
我看看，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嗯，
我说你在上海报吧。报到今年都没报上，开放麦特别难报了，
特别少了是吧？
一个是少，再有一个就是名额抢不上了，因为你比如说上海有很多俱乐部有签约演员，
对，
人家会先排你签约演员，
对对对，
然后剩下的是再排，如就因为开放麦也卖钱嘛，人家剩下愿意排什么，肯定是愿意排一些有名的演员，这就观众会在小红上说呀、
嗯，
来这里可以开到
开盲盒，开盲盒开到谁了？
我会卖得很好，
对对对。
那你纯新人也不是完全不给机会，
嗯，
可能就是。一个月吧，他就有那一个名额，
嗯，
而且他审稿子也不稳定，是人审嘛，你有时候就看不着你的稿子，
嗯。
现在咱也属于是很多演员里的老演员，
嗯、
我傍开放麦，群里直接填个表，肯定能选上。但是我完全没想到人家新人能上一次开放麦，现在会这样，
挺难的，嗯，
是这真的有点接近那个美国的感觉了，咱这也是国际水准了。因为我有朋友他在美国，他说要花钱花$5上一回台，
嗯，
而且一回也只能讲个3-4分钟。花钱上去的场子往往都是一些非常边缘的非常的这个没几个观众那种场子
underground 的小众的没人看的场子、
嗯、差不多差不多、
嗯、
底下可能就是后半夜人家都喝醉了过去来听你这一
瞎
逼逼
两段、
啊、对对 对, 对, 对
没给你脑子就给个耳朵
嗯
对
那可能就你讲了讲一个酒瓶子就飞上去了都有可能
我操、啊、连说带打、
啊、但是那也得练
啊对
那也得练躲避
嗨
哎我现在作为比较新的新人我现在比较焦虑的一件事情，我发现大家对这个事情没那么爱了。
嗯，
怎么讲？
就是有一个问题，可能你们这种老演员会发现啊，就是，
嗯、
但是我也感觉到，我是2020年10月份上场的，就是、第一次上开放麦。
对。
然后商演接的很快，11月份就接了商演。
嗯。
然后我就发现，当时我们是很多人。那一批当然是脱三火的时候那一批、
嗯、
我们那些演员是不停的改稿然后聊段子改稿后台聊微信上聊见面聊线下聊然后演完以后聊、
嗯、
演之前聊现在很少看见后台比如说正儿八经跟你聊段子的
嗯
社交多了聊段子少了、
嗯、对对
就是没那么爱了
哎我是觉得是因为原来这个行业就不都不叫好像叫简单
啊对对对对
就原来基本都是像是兴趣小组有点像豆瓣小组的现实版、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大家来就是目的很简单
俱乐部
对
他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
因为原来就是像屋顶说的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大家原来都是穷逼挣不着钱
嗯
我就琢磨这个我的时间和精力就在这上面
嗯
那后来这行业能挣着钱了或者说能出名了
嗯
那我就琢磨着怎么走这个嘛、嗯、我甚至有时候我告诉你一点你提高了把我甩下去了、我反而有这戒心了、
嗯、这就是我不太就是也不能说焦虑吧、
嗯、
就是觉得最近两年真的就整个行业的生态没有以前那么上进、
对大家能看到那个挣钱的或者出名的门路了
嗯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你说焦虑吧也算不上就是一个隐性的一个
困惑吧、嗯、
就是我觉得大家没有一个野蛮生长的就是屋顶
哎
这也还在这儿呢
什么是野蛮生长呀
伯伯老师水平还是
这个屋顶的专场的名字
哦、那么在哪边可以看得到呢
关注我的微博和小红书、
哎、对对对
对
就是我说这个是双关啊一个是说屋顶的专场还有一个是大概是一个形容就是、现在大家太规矩太规范了
对了
就是我就说我们那时候这有点倚老卖老了、
哎、
各位啊搁这忍着听一嗓
子老老年间呐
对
哎
说清末呀这个
当时祖师爷说过一句话
当年这个马连良和梅兰芳两位
宁舍一顿饭不舍脱口秀
什么玩意
就是那时候因为他不火、
嗯、
我们演员水平也低观众不知道听什么演员不知道说什么无论是题材技巧内容都不受限制
我尝试概括一下就所谓的艺术想象力
啊对
嗯
那时候就是你说确实水平都很低但是我们又有非常多的探索的机会
哎我觉得以前不能说以前啊就是刚入行的时候、
嗯、
你也不是自夸可能大家更像是艺术家 现在更像是一个，就比如说是打工人。
对，现在我走遍全国，我会感觉大家的风格都一样，
哎，
越来越套路化。
哎，是，尤其是这两年的新人，你再看一个风格迥异的
很少，
很
少。
我记得，我感觉我这一代，哎，我也整得像老头子。就我们那几年出来的人，感觉出来一个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你就野蛮生长嘛，你看
又来了，
哎、
还在靠拜。
但有一说一，我专场还真有这个意思，就是生长。我觉得做这种单口也得是这个态度嘛，我也是有这个意思。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段子怎么写了，很多人看那个脱口秀大会或者看其他演员的视频，他知道往那个方向去使劲儿。那么其他方向他就不考虑了，
对，
他觉得往这个方向使劲效率更高，
安全，
走得更快。那我往其他方向又吃力又不讨好，他就不走了。那就导致可能再过几年，可能大家怎么上来十个演员全一个模子，会有这样。
我作为新人，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嗯，
因为有的演员影响力太大了。
嗯，
对，
就比如说童漠男火的那一阵儿，
嗯，
全国冒出全是童漠男那个风格的，
嗯，
对，断句
啊
和那个气息都
全是那样的。然后
那不是文星宇风格吗？那
我是见过很多广智气口
啊，
就这个东西呀、
啊，
他不这大，就有点那个劲儿、
啊，
就广智那个气口学的特别像、
嗯，
我学不来，反正就是有很多我见过一场有三四个何广智那个气口，
而且有很多他有很多人啊，他上这个台是因为确实是这个不得不提脱口秀大会这档节目，他确实是催生了很多爱好者。
对，
爱好者上台之前，他很多人他没有看过外国的专场，
嗯、
他就光看过脱口秀大会，还不是完整，是 cut，
嗯，
几段他就上台了，
嗯，
就是眼界窄导致输出少，
对，
然后就会就像他那个伯伯老师说的，就会越来越思维固化，
嗯，
话题固化，表演固化，然后导致整个风格就固化了。
对，因为电视上的 stand up 只是 stand up 中的一种非常小非常小的一部分
综艺，
它真正的是很丰富的，但是可能、
嗯、
哎，但是我觉得是个好事，没有这个节目咱们也不会有那么、
哎哦、对，
我告诉你，我现在想到的是为什么，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吴鼎老师刚上台那段时间大家风格迥异，然后后面的越来越固化，是因为那段时间上台的人之前或多或少接触过不是脱口秀大会之前的一些喜剧形式。你可能第一次看美式的 stand up comedy 是在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
啊、对，高中
啊，你第一次看的那个视频很可能你都不知道那个形式叫 stand up comedy，
脑子里有，
你很可能是一个哎呀外国小笑话集锦，
或者什么英国小哥爆笑吐槽，
对、哎、对，英国小哥这某某小哥爆笑吐槽之类的，然后可能你很早的时候就听过这个、
嗯、
然后直到某一个节目火了以后你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形式有并且能挣钱。
嗯，
后面几年出来的他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先看这个东西，
对，
先看综艺，那他的眼界就窄了不止一点点了。
是，
嗯，原来是把有趣的人筛出来，现在是要造一个有趣的人，那多难呀。
但是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啊，是是是，
只是就是说，那如果他们作为一个从业者，如果他们就是只学，就是我跟你说，就是如果你只模仿一个东西，你肯定永远超越不了他。
对、
你一定要看很多的东西，然后找自己的。
对对对 对。
然后我是觉得，首先就是上台怎么说话，
嗯、
这个就要找很久。
很久
怎么找到自己、
嗯、
怎么在台上说话，我一直觉得单口演员跟 rapper 是一样的，你要找到自己的 flow， 你像风格特别独特、啊
嗯、
比如说像什么马思维那种，就是那么那个唱腔一听就是他的，派克的一听就是他的，你像单口也是一样的，
嗯，
这个就可能这个段子你没听过，但是你听个声儿，你听他怎么说这句话，你就知道哦，
马三立，
这个是这个是周奇墨
啊，
嗯，
这个是童漠男。你说为什么有人学童漠男和学何广智？因为大家观众可能也不会用专业的词来判断，但是大家能听出来，哦，他这么讲这个话好玩，
嗯，
那是因为人家自己找到了说话的方式。
但是这边要提醒，就是演员啊，就是学我者生，向我者死啊。
是，
对，
我觉得前期模仿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终归真想走远了，还是要找自己。
确实，确实
难，
嗯。
这是一个，
这个确实挺焦虑。
伯伯老师有什么规划或者是
规划
的办法吗？就对这个行业你的焦虑来
说。首先呢，这个我的焦虑就是间歇性的。
嗯。
其次呢，我是刚我私下咱们说过嘛，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
对。
就是你说的好听点叫钝感力。
嗯。
就是那个永远不急，或者想不起来急。
嗯。
就是我在想的，就是可能明年呀，我也去一个生活成本低的城市旅旅游，
去个大点
的
城市。
嗯。铁岭，
铁岭，
我做个拉皮儿，
我拍个黄瓜，
咱聊这些玩意儿呀、啊、都没太老了。
就烫壶老酒嘛你们。我就可能就是说如果行业还行我就做。行业不行我也就是做编剧了。
嗯、
就是也找一个这个稍微这个宜居的城市。
嗯、
我也做个数字游民。就原来那个节目某节目导演就跟我说、
嗯、
来我们这儿当编剧吧。我说不去、
嗯、
我们这行业就是还处于黄金阶段。
嗯，
等我们这行业实在不行了、
嗯、
我才去当编剧。
没过几个月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啊。嗯、
导演微信还有吗？
哥咱还缺人吗？
对对，
罢工我也会。
没有了没有了，人家把我删了。就是
红色感叹号。
当时说的话也是挺这个特别趾高气扬的，现在
挺有艺术风加风骨的、
现在就是有点低眉扫眼了。那哥那节目还缺人吗？
对，
太难了。
我可能也是去一个宜居的城市隐居了，然后在网上接点工作干呗。
我有一个想法，是我今年想是多尝试。
嗯，
就是我有一个相对乐观想法，就是比如说真要说单口真没法干了，
嗯，
我单口给我的能力还在我身上，
嗯，
所以你想
就是我可以写喜剧相关的我都可以试。
嗯，
嗯，
不行写小品去呗、
嗯、
试试写 sketch 嘛。
过
去叫小品，
我最近一个活儿回头给你介绍一下啊。
对，哎，这咱也是认识一些朋友前辈什么的。
哎、
对，
因为我最近也开始，因为本身我也喜欢 sketch，
嗯，
真的也想尝试一下。最近今年开始琢磨嘛，
嗯，
然后因为你当时你想九几年那一会儿，人家就说过了，说相声的干不过搞小品的，
什么玩意，
对吧？
哎，但是我对 sketch 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期待，我觉得、
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对吧？
对，
你演 sketch， 你是躲在这个剧情的。
我是觉得 sketch 的受众一定是比单口大。
我觉得线上 sketch 会火，但线下 sketch 一定会死。
对，我同意这个观点。
哦，从何谈起呢？
首先呢，咱们可以看一下日本的。日本有日式短剧、
哎、
其实在大概等于 sketch 吧、
嗯、
日式短剧是属于那种低配版 sketch， 就是它的道具啊各方面非常简单粗糙，就是为了省钱嘛。
啊，它表意不表形
啊。对，因为你想它那一个有时候它也是一个小场子、
嗯、
你要真整的声光电那玩意儿整上去那成本就上去了，
整个烂头套子你知道啥意思就行。
对，他们也是倒闭好多家、
嗯、
倒闭好多家，但是也是非常出人才。
嗯，
但是你指望着线下就演 sketch确实不太可能，你等于是属于说你玩票，或者说你这个不指望着这个挣钱，你玩那可以，你真指望这个挣钱就不太可能。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想法是线下练练还得往线上、
嗯、
我现在想法就是咱们之前说行业红利咱不出名也行，咱就趁着能卖票有人观众就演、
嗯、
现在我想的是可能一定就是线下磨练去线上出名，然后从线上再回来带动你线下卖票。你归根结底我现在想没办法，你要真想做线下你就要去线上，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比如说我想去线上，我去线上是为了回到线下。
嗯
嗯，
那就是就
你好崇高啊你。
哎，不是崇高，就是哎线下真爽呀、啊、演的。
嗯，
我咱也录过节目确实舒服憋屈。
嗯，
对、
就是、
数钱的时候可开心了。
哎，不开心、哎、他扣税呀、
哎哎哎。
然后就是真的我想的是去线上，就我觉得就是周老板感觉就是这个想法。
嗯、是吧，
就周老板那年做完也没怎么接商务。我广告就下来了，然后就短作品嘛，然后就消失了嘛。
哈哈，
就是不怎么演了嘛、
嗯，
就线上也没过多的消费自己嘛。
嗯、
我觉得就是
周老板这个我
能看出来，就是对周老板就是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有我周奇墨、
嗯、
我是什么水平，
了事拂衣去。
对，然后我也不是说要上来接广告电商，我还想干这个。
嗯，
但是大家知道以后你下来找我，
嗯、
咱们线下见嘛。然后海源，我觉得就。
嗯，
挺
好，
就是我不来。像你看海源卖的、
嗯，
去年我看一张照片挺感动的。海源在沈阳那个圣经大剧院，
嗯，
那个剧院有三层卖满了。
嗯，
哎，我看那个照片，我挺感动的。
嗯，
一方面是羡慕，一方面是感动。
嗯，
是在国内就是真的能做到，
有人喜欢，有人爱，
真的能做到。
嗯。
就是你还在想到我的出路在哪里，我在哪个节目上能出
来。你指望着这个线下演一步一步到千人的不太可能。
我倒觉得不是特别焦虑。
嗯，
我倒觉得不是特别焦虑，因为这个脱口秀的视频综艺，
嗯，
它必然有一个生命周期。
啊，是。
对，
那播客现在不是挺火吗？
Podcast
对、
啊、还有其他赛道、啊、
对还有其他赛道嘛、嗯、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开心事嘛、嗯、
那咱们就属于是最早做播客一批的
哎呀那 OG 了那
这是播客界的正大综艺
啊、这太土了吧
这是远古的那一届节目
你咋不说综艺大观呢
我九七年的综艺大观没看过
我剪着个尾巴
那周末喜相逢、
哎、看我周末喜相逢、
啊、
笑星大联盟
什么玩意
哎你这个就是零零后以后都没看过
都没看那可真出了不少好东西，
九五后都快不知道了，我天哪！
九五也就是我家信息滞后，能看这些东西，小地方，
那真出了不少好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像脱口秀大会这样的纯单口喜剧的一个节目形式，我觉得以后可能不太有了。
嗯，
啊，对对对，是这样，
可能会有一个其他形式的一个转化。你看那个国外那些 Daily Show 啊，那个 Tonight Show， 他们基本上就是有一个。谈话类的节目中间放个五六分钟，穿插一个
脱口秀里的一个环节，
对，是一个环节，
是一个穿出来一个环节，或者说就转化成 SNL 那样的一个节目形式了。那些咱们单口演员上那个舞台上当编剧当演员，
那我觉得那样是更加成熟的
啊，对
对，就是整个喜剧行业成熟了。这个可能有很多听众啊就不太了解，就是在国外啊，就是美国吧。美国就是喜剧演员是一个独立职业、
嗯、
就是演员和喜剧演员是俩工作、
嗯、
对
在日本也是这样
而且对在其他但是咱们就是一样的、
嗯、
在就是他们的培训体系
嗯
学的表演方法和理论知识完全是两套体系
对、
嗯、
所以就是喜剧整个喜剧演员的喜剧行业是另一套就是完整的就是生态
嗯
跟演员不一样但是咱们国内因为发展的比较晚其实像八九十年代才开始有所谓喜剧作品吧、
嗯、
正经八经的人家认为这是个喜剧
嗯
很多就是喜剧演员其实他就是演员就是学的是演员那一套东西
是的
然后他可能就是你去做喜剧大家也会发现做下去会变成春晚小品那种
水土不服
因为他按的是演员的演法他一定要把这个故事演完整
对就是看这个东西我特有感触最近我看 B 站有一个视频就是喜剧演员就是他是打引号的
对
喜剧演员以后不存在了喜剧要什么转行之类的
我觉得是咱们国内是这样
对他说啊，他那个标题好像起得特别的抓人眼球叫我建议中国电影取消喜剧门类就是他说为什么很多高分的喜剧电影的演员反而他是正剧演员
嗯，
然后为什么很多喜剧演员他演喜剧不好笑但是演正剧很好笑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贾冰老师
嗯，
贾冰老师演喜剧就像大傻子一样就是他的分数
他演喜剧是很扁平化
对他不超、嗯、他评分豆瓣都不超过五的
对
但是你看他演狂飙
嗯，
就特别棒甚至大家觉得好笑、
嗯、对
那是为什么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因为中国没有喜剧演员中国只有演喜剧的演员
对
没有喜剧演员
对就是这个问题
你像美国你像你从英语就可以看出来两个词 actor actress 和 comedian
对, 对就不一样
就它是有一个特有的词汇的
对
它
不
是一个组合词
对对对 对, 对
你像日本漫才师
嗯
对
就是那个搞笑艺人
啊、对, 对, 对
他是一定是有一个独立的职业有一个自己造出来的词
对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所以其实咱们中国做搞笑的这个或者喜剧这个行业其实一直都是不太没有人家那么成熟和完备
对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我夸大了我觉得从根上来说就是咱们不太重视笑这个事儿
咱们是一个很严肃的民族
相对严肃的、
嗯、
但是大家其实我们这个民族是很爱笑的但是我们挺怯或者羞于在大场合讲笑这个事儿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不够
松弛
不是不够纯粹
啊对
就是中国的我感觉很多戏剧啊他总是想把所有的点融合在一个作品
总想教你点啥
就是他要有泪点要有
笑
点还有教育意义、
哎、
他没说我要整一个纯泪点的没说整一个纯喜剧的没说整一个纯悲剧纯教育意义他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混合在一起
对
哎但其实观众是吃这个的、
是
像一年一度二那个很多东西其实我感觉反而破圈了有了这个反而破圈
了对就观众就是吃这个
嗯、
因为你看那个美国那个 SNL 他基本上从来不煽情
就纯搞笑
就纯搞笑
我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对啊就是我见过有的人这样的是哪样的就是他如果看了一段纯怎么怎么样的东西他会觉得有点愧疚
哎是
哦
就是哎呦
比如说我分享了一段纯搞笑的东西给你我 对方没看出点啥，哎呀，是不是我浅薄呀之类的？就是、
我原来有这压力，
不配我的微博一分享。
对，
我现在就完全没有这压力，
对
因为你看美国那个为啥他要讲究纯搞笑呢？他也是节目的定位分工不同。
对，
你比方说那个 SNL 反复的说，人家那是一个差不多一些深夜节目，就深夜节目呢，就是大家睡觉之前看露两眼
就睡觉了
啊，
就这样。
然后你又让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人家睡不睡觉了，对吧？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哎，我们也在慢慢的，你像好多创业的呀，做输出的东西，他也开始，比如说我要划分到具体赛道做垂类内容，大家也开始说，哦，这种混在一起的感觉好像也不太行了，我们要细分了。你像现在反而有时候整的有点矫枉过正，就越分越细了，就是我就要给这个小区的居民做喜剧，也不是，就是他会特别细分。现在你看，尤其互联网思维比较新潮的人，他开始想这些了。那过两年可能慢慢慢慢从互联网到普罗大众，大家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我说哦，那咱看喜剧就他妈看点纯粹的喜剧。
是
我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啊。我觉得这就是
我希望还有这一天。你看那个我在看国外的那些 app 的时候，你看最早什么 MySpace， 后来 Twitter，然后那个 Facebook，Instagram，你后来想想，这些不都重叠吗？但是他们一定要啪啪啪呀，各整一个，而且每个
其实功能还不太
一样，用户领域还不一样，
对，玩法还不太一样，
对对对
对。你像那个 ins 就是主要是图跟视频嘛，Twitter 主要是那个
文字
福利
嘛，
对，
福利，
Twitter 主要是
微博
是解压嘛，然后 Facebook 就有点说是像比较正的那种，有点像今日头条的感觉了，就是。但是咱们这个你要说什么，你要就是现在是小红书抖音，你这些东西都能刷
到，啥都有
啊，对
对，在咱们这儿都能做到，
啥都有，
对，你像他们其实也开始细分了，就是
TikTok 也有了，
对，慢慢的，比如说
我只是觉得我刷我们这些平台，我就觉得骂我的人不一样而已。
今年还是想试试别的门类
啊，
把我的天赋带到洛杉矶去，我想试试能不能在那边玩一玩，玩得通，玩得通就去玩，
我也想
玩不通就死，
我也想去国外演一演
啊。哦，对，这个好像最近也还有很多，
也挺
对对对，
有点风气了，
是
吧？对，
是因为海外华人市场
嗷嗷待哺，
有起色啊。
对，
我就没那么宏大了，我的焦虑就是我想赶快把第一个专场磨出来，因为南京现在还没有就是能拿得出手走得出去的专场。
你想做第一个南京本土的专场，不是就是南京本土演员的作品
专场？孙玉老板也在做这个，我们一起努力吧。
你是觉得孙玉那个孙玉老师今天不是第一场吗？正式的出外面，
他是去北京今天的第一次
吗？
他有背他吗？在外地没有？
他不是一直在你们这儿背他吗？他那个专场叫什么来着？孙宇老师这个，
叫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你看那个他那个口音，
走投无路，
走
投
无路，
走投无路。哎，
海宁，
大家如果
国老师学生苏启，走投无路，走投无路，
我就是跟他学的，
走投无路。
好了，不要叫了，以后开始了吗？好了，
希望他失败吧。好吧。
哎，这个你说在行业里的，你看焦虑就不太一样。
对，
独子老师就是，
我觉得
你这个
独子老师
没不老实。
对，你现在的这个，比如具体有什么？
我就觉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的第一个焦虑就是大家没这么爱这个东西了。第二个焦虑就是我想把这个专场磨出来。我觉得南京是一个挺，我觉得挺不甘心的一个城市。
怎么讲？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发展的比较好，对，有代表演员。
嗯，
南京目前
没有，
没有。就我不能说孙玉不能代表南京啊，就是
你觉得这还是没有
能量大到那种程度，
就是比如举个随便例子，没有一个能全国一直巡演的
啊，对对对对对，没，比如说玉哥他带了他的走投无路
刚走出去，
对，他如果全国非常漂亮的一站一站打下来，或者怎么样、
okay、
我知道有那一天的、那 OK，
嗯，
然后南京演员就算出来一个，有的城市这样的演员可不止一个呀，
沈阳嘛，
对呀，沈阳大
沈阳姐，
个个都是很棒的呀，
是，
对，你看你现在如数家珍，可是你提到南京的演员就没有，
南京
没有。
就是哎，好像南京本土出来做专场的时候，南京人好像都在外面有专场的都
没有
没有吧？
对，没有。所以我觉得 挺可惜
的。哎，你还挺有那个 rapper 精神，我要代表我们城市。
倒不是说代表城市，
这有什么 CDC 成都集团，
听起来挺土的，但确实是有这么个，
其实是有的，
有这么个想法，就是听起来挺土的，但是、
那个倪妮是南京的，
哎呀，硬乱的，
硬撒，
代表作消失的他是吧？
海清也是，
海清也是。我就觉得挺就目前焦虑的，就是不能说焦虑吧，就是房子是有这两个事在心上
啊、
嗯，有两个
在心上。咱们就这个聊，就是这个城市荣誉感，哎，还真有、
有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山西人，我城市荣誉感在哈尔滨。
哦，我以为你在杭州呢。
哎，不，我就是在杭州打工而已。
我完全没有城市荣誉感。
我爱好，我挺爱杭州的观众。就但是我的城市感，因为我从做单口开始，我就在哈尔滨。
哦。
就是我所有专场的第一个专场的灵感动机，全是这个城市激发出来的。
嗯。
然后包括我刚出来，我是有一个，因为就是哈尔滨，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跟整个圈子算是离得比较远的，
嗯，
比较闭塞。您至今都不知道哈尔滨厂牌，大家也不是特别了解，
嗯，
还都是我出去说的。
那哈尔滨有什么厂牌呢？
有两家厂牌，
您给说说。
草莓梗喜剧和蒜瓣喜剧。
哎，好嘞。
然后就是两家，哈尔滨原来只有一家啊，鄙人也曾经是哈尔滨脱口秀最早创始人之一、啊，
又牛逼了，
就是龙江喜剧教父。
谁问你
呀、
哎？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城市是给我能给我力量，我从这个城市获得的东西了，
城市
归属感，所以我想代表这个城市、
出去点东西。
而且，我说实话，我回哈尔滨演，咱就不说也没啥名吧，有十几个观众，十几二十个观众，有的不来还发个微信，
我操，
就是真的是有那种老朋友，他不是说后来加，就是刚开始人家就看。加个微信，那真是有大哥人老好了，
情怀在了。
对，就是真的，你感觉就是我是就是我不是那儿的人，但是那儿的观众拿我当家人。真的，之前有大哥说你要毕业，你来哥这儿上班呀、啊？你还在哈尔滨吗？你哥给你哥帮你寻思寻思，你要啥工作？或者那个姐给你研究研究？啊，就真拿你没当外人。
就是哈尔滨孩子回来了。
对，我上次演完，我特别感动，有一个姐说。我半年没看上你了，你一直在外面。他说你一上台，你说我想哭，就是你拿起话筒一说话，我就是那个，我就是大家很开心，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有种感觉，就回来了，就是他，就是这个味儿。人家就是拿我当自己人，他觉得就是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觉得很多观众就觉得说，哎，这是咱哈尔滨的孩子，就我是有这个心态。
我觉得这个是恰恰是这个职业的一个魅力。
对对，
他就是让普通人不普通。
哎，真的，就像博老说的，博老在那个北京做那个，这个新专场的首演嘛。
对对，
那博老师说，那北京观众真给面子，是吧？
我也体验了一把流量老生的感觉，就是一上去观众就说啊。
就跑了
喊着跑啊
喊着跑，
他不能直接乔默认跑啊，非得喊
一上
走了
一上了操买错了
我以为教主呢
伯伯整错了
就是因为
伯伯的这
因为在嗨有理了我就因为在那儿演了有几年了嘛，也是有一批老观众是看着我成长的嘛。
对，而且就是这帮老观众真的就是你会就是朋友关系，
对对，
就是那种很亲切，而且我觉得北京观众可能还会有这种心态，就是咱北京老乌鸡了
啊！我听着老乌鸡了，我这还我哪不白凤丸呢？我这
真的，你像我，哎，我就是我人生看的第一场拼盘，2019年七月份北京看的就有伯伯老师，
是吗？
也当时。那真的是
不咋地
呀，就赞不绝口。有那段子，我现在还能背点呢。
哎，您说说，
头发在地漏上，
嗨，
哎呦，真可惜，下辈子吧，词儿我都记着呢。
这个，我再给你补充几句啊，
非得把它塞匀。
真的，这我、
哎、其实说到城市荣誉感，其实有些还真不是演员自己要的，是观众给的。
啊、真是、
啊、
我对哈尔滨的归属感，真是观众
是观众给的，
我爱他们。
我之前没有这个玩意儿。但是自从做了播客，其实我们才做了半年，有的朋友是挺支持的，我就觉得好像不拿出点东西来吧，说不过去。
是，
拿出点更说不过去，
拿出点东西吧，交代不下去，
交代不下去，
交代下去呢，又有点违心了。
哎、就但是你总得要有点良心吧？
哎，这个还真是，我之前有一个想法，
哎，
就是说那个你包括做说唱也好，做喜剧也好，
啊、
就是有一个方向，就是你就做 local 的，就是你把本地这帮人你都笼络住了，你这辈子够了，
够了，够了。
对吧？你像南京咱们有那个什么陈老师
啊，陈老师，
这谁就大家都很喜欢。你像我个外地人听过南京有这么一位老先生，
嗯
你像人家现在
那干啥呢？
就是一个南京的
单口相声，
对，他有点像南京话单口，
南京话单口相声。我也很喜欢，我看过他很线下，我很喜欢。
对，你像那个，你像我们大同也有呀，我们大同有大同鼠来宝，有两个老先生叫柴氏兄弟，就是大同人都喜欢，他们就说方言，说这儿的事儿。
哦，
你像上海周立波，原来的周立波，
对，
现在的瓜哥，
哦，对，
瓜哥非常火呀，人家就沪语，
嗯，
玩明白了。你像西安的笑雷，笑雷在西安可以开千人场，能卖完，
嗯，
在西安，这就是本地人自己捧自己的人。
对，
对，我觉得就是你像成都现在有很多做川渝方言厂。
对对对，
那我就回我们河南郑州了。
哎，
河南老家。
这个还是我的一个遗憾，就是我的城市没有文化氛围。
哎呦，郑州跟哈尔滨也是彼此彼此的。
哎，我是山西人。
下个月我要去郑州开专场
啊。那您的专场叫
天生非此
、哦，
在8月12号。
哎，
郑州，
我想我这把里边的一些台词替换成河南话试试，
应该会很
棒。而且就是你要用那种 local 的土话，
嗯，
就不能就是光用方言翻译过来，
嗯，
就是而且就是比如说我讲段子，我一开始讲段子说我妈在家正做饭，有个古典，
嗯，
我当时就换成了我妈在家正踩糕，就踩糕只是我们本地人会干的一件事，就是做一种本地的食物，
糕
会做的一个食。嗯，动的就外地人绝对不会干的，
我都无法想象。
就是踩糕，就是不是拿，就是拿手把那种糕面，就是趁热给它揉成一团。就我这个形，这本来就是个铺垫，没有，
嗯，
我这个形容一出去的时候，麻正踩糕，这些人乐疯了。
啊，
就是他没想到你在里面突然出现一个这么土的东西，就是只有咱们人在会干这
个
事。
这个就是文化密码。
对，你像我看当时看沪语，就是他们突然有时候蹦出来一句只有上海人懂上海人的。
对
呀，这就是我们看国外专场的感觉嘛。这他妈这群人在笑啥呀？
哦，我记得我看那个彭松哥，他不是墨西哥人吗？
对，
西班牙裔，
嗯，
他会突然蹦出一句西班牙语，
嗯，
然后底下的那西班牙裔的粉丝，
对，
全跑了，
对，
又跑了，
底下人全跑了，
因为那底下也有那些非西班牙裔的，他们不太懂嘛，然后那些其他人就有一种，你看这我们内部梗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对，
那感觉就很爽。
嗯，但是我个人觉得是我的问题啊，
嗯，
因为我的母语不是南京方言，
啊，
嗯，
你的母语是英语，
我的母语是普通话。
哎呦，还这给你试，
啊，是真的，是真的。我爸我妈
你是土生土长南京人吗？
不是，
你爸
是我是3岁到南京生活到现在
啊。你爸也是臭外地的，
哎，
对不起，
是我爸我爷爷是安徽的，我妈妈那边是徐州的，然后我是在江西九江生的。
哦，苏北你。
哎，比苏泊更播了一点。
我净学点南方糟粕，也出来
太糟粕。
这地域歧视，
我们可不如苏泊尼，我们是安徽人。
嗯，然后你也挺脏的，
对
对，
就是，但是从小到大的家庭环境是普通话环境
啊，
就是没有归属感。
你现在还是始终觉得我是个移民？
对，
我是个南京二代。你有点像那种 ABC，
嗯，对，
现在就是挣扎，
对，就很挣扎。我现在住着租的房子，然后说着普通话，然后南京的吃的喝的玩的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在这边住了十几年，我真的像个移民。
嗯，
这个其实
是你回老家你也不是那儿的人。
我没有老家了。
对 对, 对，
我也没有老家了，这就是没有根，这，
嗯，
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问题。
哎，
但是接受我也要接受我的问题。
这个，对对 对,
对，
这个
喜欢我的段子也要喜欢我的问题。
这个咱还聊的还挺深的。
对，喜欢我的人也要喜欢我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不谈焦虑吧，就是现在有这么个现象，
嗯，
就是大家喜欢画小派别。嗯，
怎么讲
啊？你是故事型的选手，
啊，
你是观察式的选手，
哎，对，
你是自我表达式的选手，然后你是什么？就是多少段拼起来的？你是文学性的选手。
我最近听的最多的是，你跟李梦洁是讲长故事的。
哦，
我说这，
啊，
我俩
你知道，哎，你知道你俩让南京多少演员写他妈长故事？我现在看到这个场景，我开始有点后怕。
怎么讲？
就像清末的那个武林一样。
哦，
嗯，你是这个派，他是那个派，到最后会亡了的。
一套洋枪洋炮，他们全他妈白瞎了。
会都死的。
嗯，
你别搞这些派系纷争，你首先让观众笑起来。
对对对，别坚持一些东西。
别坚持一些就是不应该被某些资历或者某些人所定义的东西。
对。而且这个东西，风格这东西它是会变的。
哎，
是。
对。
你看那个谁 ,Jimmy Gaffigan。
嗯，
我原来上网查了一下他资料，他以前是走愤怒流的，
嗯，
就乔治卡尼那个路线，
啊，这又是一个流派，愤怒流。
对你想
美国谁家宁
美国听到了吗大宅
你想那个 Jimmy Gaffigan 你现在看就是一个中年大叔往那个舞台中央正中央一站跟木头桩子似的就光靠语言来逗乐你、
嗯、
你谁能想象他以前是那种什么乔治卡林那个劲儿、
嗯
他就是风格是在不断的摸索和变化你不能一早就给自己定型了
对
对
对是随年龄变化
对、
嗯、而且这个就是说那个我下午还跟那个子龙聊呢
嗯
子龙说你越来越像李梦洁了、
嗯、
我说其实不像
嗯
我俩其实就是俩风格
嗯
只是我俩的段子都长
嗯
而且都是讲事儿
嗯
其实手法上和但是他说其实我俩有一个劲儿像
嗯
是因为那是因为不是说就是艺术上是因为我俩都是就有一些那个
你俩
山西人的特质
你俩在交往
不是在交往就是哎真的我们之前还聊过我们俩有一些那种我们那种人的特质是特别像的、
嗯、
包括我们周围很多同乡的朋友都有那股劲儿
山西人喜欢说长故事、
嗯、
不是山西人喜欢讲故事
喜欢讲故事
就是有一些那个劲儿在而且其实说你要真论技术上的东西我跟他还是有区别的
我知道有区
别然后、
嗯、
然后再一个就说而且就是子龙说是我去杭州以后其实不是、
嗯、
我去杭州两年前一年我就变成这样了就是说这个就是划分派别这个事儿就是、
划分派别不太好
其实我觉得也
没必要
就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是互相学你像、
嗯、
我去杭州我其实什么时候最像我刚去杭州最像因为我想学他的好、
哦、
就是我开始模仿然后我今年我又把一些东西抹掉就真的很多东西又完全真正的是自己的
嗯
你包括其实我还有一个人我还特别想学于翔宇
哦、
嗯、于翔宇是有很多东西是我没有的
我觉得你学不来、
嗯、哎对你看哎这是就是这还是很多人都跟我说
海底捞你学不会
就是你学不来我觉得我不是学他的风格
嗯
我学他的一些比如
角度啊之类的
技法
啊技法
或者我观察他的一些就是他的好的东西你都我觉得就是可以学、
嗯、
我还是我
对对对对对，
但是
不一样的
你看不出来我有别的东西嘛？
嗯
嗯，
是这样的。你像那个咱们看那个，哎，这说这个风格变化，伯伯老师，
嗯，
我的感受就是我第一次看是2019年、
嗯，
第二次是去年在莱塞拼盘同台，
嗯，
第三次是今年，
嗯，
在杭州上个月的专场，
嗯
嗯，
我三次，第四次是今天吧，我这三次我感受都不一样，
嗯，
我第一次
有点 OJ Simpson 的味儿了啊，
哎，是我三次遇到宋万博先生，
我以为你说我要进去呢，那
这我第一次when I first time， 这我第一次看到伯伯老师，2019年7月，
嗯，
我是纯观众心态，
嗯，
我当时也看不懂很多东西，
嗯，
当时看伯伯老师是一个，
嗯，
就是站桩式的，
嗯，你可以直接骂的，没事，
不是骂，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文本很精妙，
哎，
但是感觉好像表演特基本是没有吧，2019年，
嗯，确实，
然后我去年在莱斯看到，我看到肢体和面部
会
生动起来，而且尤其是有大幅度的动作，
嗯，
而且会有一些就是纯肢体的。今年看到那个做专场，感觉就是表情和动作更自然，
人段合一了。
对，更自然。然后那个专场又一个月又看完，感觉这次又比上次更好。就是
你看的你可能说的是比较。我上一个层次，
就是，
我来说个细节吧。
对，
我说一个我自己的细节。
嗯，
我今年快讲了2年多了，我才敢把麦克风从左手换到右手。
嗯，哦，就原来不敢倒手，
原来不敢倒手，
不敢倒手。
这个你别看是个小事儿，但是真的很影响节奏。
嗯，对，
我第一次倒手的时候，呀，这他走了，然后我手抬起来了，
你倒过去，嚯，这魔术呀，啊，
这是，哎，真的是。
我的感受是两点，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你的演出跟你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
对
对
对
对
对，
你的内容需要你这样，你就去那样，
嗯
啊，那有时候你的内容你觉得，如果我的大幅度动作表现效果会更好一些，那我哪怕我不能说，哎呀，我不是那种风格的，
啊，对对对对对，
那你就把自己锁死了吗？
有一些演员朋友真的就是这个，就是我是文本型，
嗯，
哎，
我觉得我就专注于我的文本，
你就不，
我觉得学表演就串味儿了，
嗯，
或者是我不想打磨文本，我就是呈现派，
呈现派，
嗯，
哎，对对对，
我就学傅航，
嗯，
哎，说实话，
你
要真听傅航段子。
有的文本也不错，
傅航有些段子观点贼好，
嗯，
说实话观点贼好，真就能玩好的人都不是只有一种弹药。
对，我觉得就是你可能确实说你是文本型人，做肢体你来不来，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尝试，你就抹杀了很多可能性。
哎，
对吧？
对，
还有就是我以前跟人说过的，就是我们最好是以最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去演。 你看我不可能是说，因为我最早你看我要刻意模仿乔治卡林，只是模仿的不太像而已。我说我要冷脸，我要不笑啊，全程到尾我都不笑啊，我要这个叫什么，
冷面笑匠，
冷面笑匠还是甜面酱，我也不讲。就后来我想了想，没必要这样，对吧？你
还是做自己最舒服。
对，我如果在台上这样演更舒服，而且能演出来的效果更好。那我在台上笑一笑又何妨，对吧？我原来可能站桩似的，但我现在我觉得我如果这样带点肢体效果也更好，我就带点肢体。
对
我怎么样，一自己舒服了，第二效果好了，我就去探索去尝试。你看我现在做到第八年，我有时候可能说这话等于是装逼了，我说我做了八年了，我感觉我对喜剧才算是初窥门径。
那我觉得是正常，
正常，
懂得越多越敬畏。
我说我还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很多没有探索到的东西，我愿意再去尝试尝试。
是，对，
对吧？我
所以新人就更没有必要把自己划归在哪个派别。
他就不要把自己就锁死，我不是那样的，那个我来不了。你才干多长时间呢？你现在就说来不了，那以后还怎么办？对吧？
对，他有没有以后了？这行？
对呀、啊，嗨，
哎，朋友们。咱们第二部分的节目就聊到这里，然后我们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在独自的浪花不上班电台，我们大家移步这里去听最后的内容。
麻痹的人生习惯，我讨厌的生活，麻痹的人生习惯，你自己很烂啊，麻痹的人生习惯，痛苦的关系，但是你要习惯和那个人在一起，麻痹的人生习惯，每个月都把钱花光，很贱呐、啊，麻痹的人生习惯，我身体的脂肪，我甚至习惯，我讨厌自己的样子。Yeah.